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6号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7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川普坚持对进口的钢材、铝材征收关税。那么与此同时呢，川普总统在昨天表示，友邦敌国都在占美国的便宜，而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中国军费增长引发邻国的担忧，亚洲的军备竞赛被认为已经开始，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那么呢，美国参众两院已经通过了这个台湾旅行法，但是台湾驻美代表表示他还没有接获到任何有关为台湾政府总统或者是外长访美做规划的这个指示。那么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这里是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那么节目的开始，我们为您带来两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表示，美国不会改变立场，将对进口的钢材征收25%的关税，对进口铝材征收10%的关税。在白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前，川普总统暗示，他说，如果新的公平的北美自贸协定能够达成，这次征收关税将不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美加墨三国正在修改北美自贸协定，最新一轮的谈判即将在墨西哥城结束。川普总统对钢材和铝材实施施加关税的这个决定，导致他所在的共和党内部的成员以及美国贸易伙伴的强烈批评。分析人士警告说，这些关税将伤害到很多美国的盟友。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恩和其他的共和党议员目前呢，正在试图说服川普总统让他放弃这个或者是改变这个主意。瑞恩说，关税将伤害到消费者，因为这会使得公司必须将产品的价格提高，这将弱化去年通过的税改方案对美国经济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呢，这个在朝鲜半岛，首尔官员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一举行晚宴，招待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特使一行。有些人希望这一最新的外交努力能够为美朝之间的直接会谈铺平道路。由文在寅的高级国家安全顾问郑义荣率领的10人代表团从首尔直飞抵达平壤，这种直飞非常罕见。代表团要传达文在寅关切朝鲜半岛区和化和永久和平的信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卡迪娜·亚当斯星期一在被问及有关南北朝鲜会谈的时候表示，华盛顿与首尔保持着密切的互动，以一致的态度应对朝鲜，包括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保持最大的压力。不过美韩预计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可能使这次首尔特使的这个使命变得复杂。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发表评论警告说，如果美国在4月份与韩国举行联合军演，平壤将对美国实施对抗。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还宣布，美国和韩国将在本周开始谈判，讨论如何分担在朝鲜半岛部署28000多名美军的成本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3月5号，也就是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到访白宫。在会谈的期间，川普总统表示呢，可能会前往耶路撒冷参加美国使馆的开幕仪式。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今天来到白宫，而在去年的12月6号星期三呢，川普总统在白宫的这个外交迎宾厅里头宣布了，说美国正式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且宣布了将把美国的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搬迁日期呢，将会定在5月14号，也就是以色列的独立纪念日。那么内塔尼亚胡今天来到白宫呢，就非常高兴的说，他代表以色列的人民来感谢川普总统。我们来看一下内塔尼亚胡总理今天怎么说。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meet in Washington.
这是总统先生，你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之后，我们第一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见面。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声明。接着是你大胆的决定，将美国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日期就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独立纪念日。
是的，内塔尼亚胡接着也说呢，他说现在该区域最大的问题呢还是伊朗问题。他说呢，伊朗对美国以及全世界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那不过呢，也因为伊朗带来的威胁呢，使得这个以色列与周遭的阿拉伯国家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而且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亲切过。那么他也感谢川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所做努力，并且希望呢川普总统能够领导各国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那么关于说是否本人会亲自出席这个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开幕式呢，川普总统表示说有可能。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的说法。
他们已经开始建造，我可能会去，我们正在谈，我可能会去，可能会去，我们正在观察。这个大使馆将会盖得很快，并不是很多人都能像我们一样盖得这么快。我们将会盖得又快又省钱。上星期他们放了一文件在我桌上，要申请10亿美元。我说10亿美元要干嘛？我们是要盖大使馆耶。我说我们不要花到10亿美元，我们实际上只花25万美元。你去看看，虽然是暂时的，但是会不错。
是的，那么今天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被问到说，请问一下25万美元是有什么办法能够靠这么一笔钱就来重新搬迁美国的大使馆，那是否足够，这个经费是否足够。那么对此桑德斯表示说，川普总统的说法只是一个比喻，比喻是说呢，他能够用很省钱的方式很快的把这个大使馆给盖起来。那么今天早上川普总统也同时提到说呢，他说这个是多年来这个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互相的对立以及仇恨导致的这样的区域的这个紧张情势。让我们知道，去年川普总统宣布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之后呢，巴勒斯坦当局非常的生气，并且呢也不让这个副总统彭斯来进行访问之旅。那么川普总统对此呢只是表示，他说他反而是觉得说他这样子的做法反而是可以带来和平的。他认为说呢，现在巴勒斯坦很想要回到谈判桌上来。不过在面对记者问到说呢，巴勒斯坦看起来是非常的愤怒，好像不想要回来谈判，那川普总统则是回答说，如果他们不想回来的话，那就不会有和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与各国贸易战的紧张情势的升高，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再度强硬表达了他的立场。他认为友邦和敌国都在占美国的便宜，而最大的问题是中国。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又在推特上发出推文了。那么在这个推文当中呢，他是批评了美国自己的友邦。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几乎所有的贸易协定我们都处在失败的那一方，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占美国朋友便宜好多年，我们的钢铁和铝财产已经死了，对不起，是时候改变了，让美国再度伟大。我们与墨西哥还有加拿大都有大量的贸易赤字，而正在重新协商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个对美国很糟糕的协定，大量的公司以及工作搬迁，只有新签署并且公平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才能够取消钢铁以及铝材的关税。同时加拿大必须要对我们的农民更好，限制很多，而墨西哥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来阻止毒品涌入美国，他们还没有完成必须要做的事情，有数百万的人上瘾并且步向死亡。那么川普总统之后呢，又在推特上发文说呢，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要保护美国钢铁，美国优先。 那我们知道呢，这是川普总统他在上个星期就宣布的，就是关于说要在这个钢铁以及铝材上征收这个25%跟10%的关税，并且将是一视同仁对世界各国，不管是美国自己的友邦，或者是这个所谓他所认为的敌国。那么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在白宫与这个以色列总理见面的时候呢，又再度的重申他的这样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川普总统怎么说。
Our country on trade has been ripped.
大家要知道，在贸易上，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在宰我们，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每个国家都在宰我们。中国、俄罗斯，即便是我们认为不错的欧盟，我们不能在那里做生意，他们不允许。他们有比关税还有坏得多的贸易壁垒。
Trade barriers that are worse than tariffs.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今天有很多的共和党人已经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包括像上星期呢，共和党籍的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已经表示反对川普总统这样的做法。那么今天呢，这个共和党籍的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办公室也发出了声明，他说呢，这个刚通过的这个税改方案对于美国的刺激经济也非常的有好处，他不希望川普总统做这个所谓提高关税的事情，反回来伤害到当时因为税改方案而带来的好处。那么对此呢，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白宫与这个议长办公室的合作关系一向良好，但是并不代表在所有的意见上都必须要一致相同。那么在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同时也提到了，他说每年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的逆差呢，与美国有800亿美元之多。那么他今天又特别强调说，在所有的贸易逆差当中，贸易赤字当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怎么说。
我们每年在贸易上吃亏8000亿美元，这不会再发生了，我们会拿回来的。当然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我们亏了5000亿美元。之前的总统怎么能够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实在是丢脸，但是我们会处理好的。
是的，那么今天早上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也有记者问到，就是说川普总统在他的推文当中提到了，如果说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能够重新谈判的话，他愿意考虑取消对加拿大或者墨西哥的这个钢材还有铝材的这个关税限制，那么是否也会对中国采取相同的考量。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只有简单地表示说对中国的贸易呢，最终目标是希望能够达到公平以及互惠的原则。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特使刘鹤结束了访美的行程，这位习近平的主要经济顾问在美国会见了一些美国的高官，主要谈到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但是他没有见到美国总统川普。而去年习近平也派特使宋涛到朝鲜，希望解决更重要的问题，但是呢，这位中联部长也没有能够见到金正恩。那么为什么美国和朝鲜的领导人都没能买习近平的面子？那么在最新的这个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记者海涛为您探讨跟外交礼节相关的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很值得关注。这个我们知道刘鹤呢，他现在中国正在开两会，刘鹤在两会之后可能就要出任，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任这个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对吧？
有可能。对，
所以像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又是习近平的特使，怎么就没能见到川普总统？一般来说，川普总统是不会不见习近平特使的。
对，这个以往的这个惯例呢，就是只要是习近平派来的这个，我们把他称为是特使的官员。比方说杨洁篪，他去年就来了两次啊，今年还来了一次，就在2月初他还来了一次。杨洁篪呢是政治局委员了，当然是，但是去年的时候杨洁篪也不是政治局委员。那么刘鹤也是和杨洁篪一样，在中共19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那么杨洁篪来了3次，川普都见，为什么刘鹤来了一次，而这个川普总统却没有见他？这里头非常这个值得这个大家这个去看看这个问题。那么刘鹤先生他在美国待了大概5-6天啊，从17号 从二月二十七号一直待到了3月3号，在这么5-6天当中呢，见了一些美国的这个大公司的大机构的主管了，很最重要，他见到了美国的贸易代表、美国的财长，还有美国的就是国家的经济委员会的负责人、主席，这三个重要的人物。但是再往上呢，没有了，到川普这里就停止了。这个在川普总统上台以来呢，或者是川普总统几届，就是以前的个任，包括奥巴马了，包括小布什了，老布什了，就是这总统一系列的以来的，就这个现象几乎是没有出现过。
那么无独有偶，这就让我们想起呢，去年好像是11月份吧，去年秋天，
对对对，对，
这个习近平也派一位特使到朝鲜，
对，
中联部部长宋涛，
是
宋涛，他在平壤好像待了几天，
也是待了几天，
但是也没有能够见到这个金正恩，这现象也很有意思，金正恩的父辈和祖辈也会这么处理这个中朝关系吗？
因为这几年的中朝关系大家也都知道了，双方是渐行渐远了，但是无论如何，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和他的祖父金日成都绝对不会这样的。有人说也许是宋涛的级别比较低，他不是政治局委员，他只是一个中央委员，那么这个级别也许是金家的认为他的级别低了点，我不愿意见啊。实际上这个是不成其为理由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是习近平中国政府派出的特使，不管什么级别高了低了，以往的惯例，只要你到了这个朝鲜，一定能见到金家的领导人，不管金日成也好，金正恩也好，金正日也好，这是一定的惯例。那么为什么这次宋涛就是他一个中联部部长的这个身份，这个部长虽然说是这个不是那么特别重要，没有达到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但是中联部部长对朝鲜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因为中联部就是联络共产党国家，传统以来就是联络罗马尼亚、什么朝鲜、什么越南，就这些共产党国家这么专门部。如果中联部部长到美国，而且就在之前，不是中联部部长到朝鲜，就在这之前，川普总统刚到了这个北京，和这个习近平讨论了很多朝核问题。那么宋涛的意思就是要去朝鲜见金正恩，把这些川普和习近平的谈话就给他转告给金正恩。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前提之下，金正恩却没有给中国这个脸面，没有给中国面子，等于是打了中方领导人的这个脸。那么这里头也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啊。
是的，那么我们从刘鹤和这个宋涛这两次分别在美国和朝鲜这个经历和遭遇，我们是不是能看出什么蛛丝马迹？比如说到底是习近平对美对朝的这个政策呢出了问题，还是问题出在美国和朝鲜方面呢？你觉得
从这两方来看呢，就是说这三方关系呢，中美朝这三方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由于朝核问题呢，这三个关系这个搅在一起成了一种非常复杂而又敏感的一种关系。那么习近平在这两次特使这个吃到闭门羹的这个情况下呢，现在来看呢，就是说美国也好，朝鲜也好，对中国方面是采取一种非常有戒心的一种，而且是双方都是在一种渐行渐远，朝鲜也是渐行渐远，美国在川普总统领导下也是在政策就是贸易方面也开始渐行渐远。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意外，但是值得中国政府、中国这个当局方面好好考虑考虑。那这两个朝鲜和美国是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但是为什么在这两个不同意识国家面前呢，你的总统、你的这个主席、最高领导人的特使却分别都连对方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也都没有见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中国方面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诡异这个词儿经常被滥用，但是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人士来说，习近平治下的当今中国和中国的政治的确是很诡异。他们观察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诡异呢？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月25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喉舌新华社突然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向中共操控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最多只能连续任2届10年的规定， 以便习近平及其副手可以在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位置上终身执政。这一消息的发布立即在中国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众多的批评者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正在走给中国人民也给习近平一家带来连续的大灾难的毛泽东的老路，抨击习近平一心一意模仿毛泽东，恢复毛泽东死后被中共废除的领导人终身制，甚至堪比100多年前在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再度恢复帝制。令中国国内外观察家感到诡异的是，在新华社发表上述今天新闻之前，中共第19届二中全会发表的公报并没有提到修宪的问题。一些观察家们表示，新华社所发表的所谓中共向全国人大建议修宪的消息，很可能是掌控新华社的习近平假借中共中央的名义为自己谋私利。眼下观察家们又看到一系列诡异的发展，习近平掌控的中国舆论管制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对网民有关终身制和恢复帝制的议论实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封杀，习近平掌控的中共宣传部门勒令中国的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不要报道或评论修宪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的问题。在来自各方的强烈质疑声中，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修宪并不是要恢复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但《人民日报》不解释，既然是不恢复终身制，为什么要取消限制终身制的宪法规定？与此同时，中共举行第19届三中全会，并发表公报，对修宪建议一事只字不提。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星期天3月4日举行记者会，在被记者问到外界议论纷纷的中国领导人向终身制倒退的问题时，该发言人回避作出回答。最让观察家们感到诡异的是，面对来自中国国内外对恢复终身制的强烈质疑、批评、抨击、谴责、诅咒，即将受益的习近平对此不承认、不解释、不评论、不理会，观察家们对他的做法意见不一。有观察家认为，这显示了习近平的胆怯。这些观察家们就此提出的论据是，在今年春节之前，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放风说，要在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播出历代皇帝在泰山祭天的封禅大典。但是央视中央电视台在受到各方的嘲弄和诅咒之后，封禅大典最终没有出现在今年的春晚上。而这种本来是拉开架势显示习近平帝王之尊的节目被如此拿下，这种重大决策很可能是习近平或其宣传班子害怕公众的强烈反对而不得不后退。与此同时，也有另一派观察家认为，面对恢复终身制导致的各方谴责，习近平保持沉默并不是因为他胆怯，而是他主意已定，不管外界说什么，他就是要做他想做的事。习近平上台以来，一步一步地将各种权力收揽在自己的手中，都是用这种闷声揽大权的做法达到目的的。在观察家们各持己见之际，来自中国的消息显示，目前似乎是认为习近平一意孤行的观察家更有道理。英国的电讯报3月5日发表该报记者从北京发出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当局敦促人大代表支持取消对习近平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报道说，中共提出的修宪建议导致一些人担心中国正在重返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但是中国总理李克强敦促30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 党中央领导的集中统一。那些人大代表得到修宪建议的解释说，那些建议是根据官员们和全国的一致拥护、一致支持拟定的。有关的解释说，中国政府很多部门和公众一致要求修改宪法。这些宪法解释在全国人大这个中共的橡皮图章今年开会的时候分发给了人大代表。英国电讯报的报道说，很多观察家说，左倾的政府官员和贫穷的农村地区的中国人可能赞同让习近平无限期担任最高领导，但是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则担心中国正在倒拨时钟，后退40年，从毛泽东1976年死后的改革后退。在另外一方面，英国《卫报》3月5日发表该报记者从北京发出的报道，标题是中国人被命令要在语言和行动上追随领袖习近平。《卫报》报道的副标题是在国家主席终身制计划即将被审议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告诉中国被操控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要听从命令。日本极为关注邻国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由于中国汉字的渊源，日本有关中国问题的报道、文字报道更是有神来之笔。例如，日本主要报纸《朝日新闻》旗下的周刊《Area》一篇报道，标题是“中国全国人大开幕，习近平终于成为始皇帝”。这篇报道实际上是对日本记者。是对日本读者进行中国政治科普。这篇报道说，中国第13届全国人大会议3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终于向习近平万年政权的方向前进。按照现在的规定，习近平国家主席在第二届任期2023年结束。在这次人大会议期间，将通过以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主的宪法修正案。朝日新闻的旗下的周刊 Area 报道继续说，通过宪法修正案，现在看来没有问题。假如是这样，习近平国家主席只要是想继续任职，就可以无限期任职，君临万众，进一步集中权力。报道说，中国有毛泽东时代的痛苦经验，毛泽东把持住权力不放，发动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运动，使中国陷入大混乱。出于对毛泽东时代的反省，中国后来规定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实行由中共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为中心的中央集体领导。假如实行一人大权独揽，难免令人想起毛泽东，想起返回黑暗的时代。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许多人贴出倒车的视频。据信，这些视频是讽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的倒退行为。尽管习近平当局眼下力图以尽可能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完成修改宪法的操作，让习近平得以成为日本媒体所说的始皇帝，但是世界媒体在报道今年的中国人大会议时，普遍把习近平即将成为万年领导人作为报道重点。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3月5日发自北京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的终身任期在中国引起不安，副标题是中国人大将修改宪法，让国家主席可以在2届任期之后继续在位。报道说，中国的修宪建议意味着中共现任的总书记习近平将不出意料地再度被确认为国家主席，任期5年，然后还可以无限期地要求新的任期。这一建议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引起明显的不安。法国《世界报》的报道说，这一建议在中国和海内外引起反弹，导致中国人大发言人在星期天，也就是在3月4日人大会议开幕之前，做出一番说明。 发言人张业遂说，修宪的目的是使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跟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任期一致，两者的任期都没有限制，现在习近平就是总书记和中央军委。张业遂说，这种调整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刚刚陆续开幕，习近平新时代党领导一切的主题便在各处彰显。离任政协主席俞正声霸气地要求各民主党派要自觉地接受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而人大委员长张德江露骨地声明，人大橡皮图章的目的和职能就是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确保党中央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机构领导人员。继毛泽东时代军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原则写入党章之后，中共无所不包的全方位领导将再次的载入宪法。就连两会的最大看点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也要依据党国一体确保中共领导全面覆盖的指导原则来进行。那么呢，有分析认为两会毫无悬念，那么党天下已经成为定局。在昨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这个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一位是北京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那么他们两位呢就上述的一些个问题呢发表个人看法。那么首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时代的原则，那么为什么现在能够大行其道，那么又为什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宪法中取消了党领导一切的条文？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呢，这个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发表了下面的看法。
其中一条就是说，要在宪法的正文的第一条第二款中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条。那我们知道呢，在1954年中共建立的第一部宪法中间，在宪法正文中没有党的领导这一条，而是在1975年，也就是在文革期间的宪法中才加进了党的领导，而到了1982年邓小平时代宪法中呢又删除了这一条，现在要把这一条重新写进宪法的正文，这本身就证明今天中共要重新回到毛时代，而且回到文革时期的毛时代。那么这个问题当然非常相当重要。当然有人也许会认为，那中共从建政以来一直到今天一直是坚持党的一党专政，从来就没有变过，在毛时代如此，在文革期间如此，在所谓改革开放的这个80年代也是如此，那么江湖时代习时代都是如此，所以其实有没有这条好像没太大区别。那当然就其基本性质而言，我们可以说中共建政这将近70年代是没有改变的。
那么呢，党政分开是过去40年改革开放时期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这个名词。去年这个名词呢，这个提法被王岐山公然的否决了。那么为什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中国要否决党政分开？又是为什么让习近平不能够再容忍这个改革开放时期的重要政治原则了呢？对此，北京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认为，
修宪是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宪法危机。那么这个危机的原因，我觉得几方面看，一个是我觉得是因为不自信，因为这个目前来讲就是 这个合法性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了。
嗯，
因为当年邓小平之所以敢于提出党政分开，提出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且写进了政治报告，十三大政治报告，写进了十二大的党章，那这些来看，就是说那个时候中共还很自信，他们就是邓小平认为中共的改革有比较大的时间和比较长的空间，但是现在来看这种时间和空间都没有了，这个现在主要的目标就剩下一条，就是保政权。
嗯，
那么具体到习先生来讲，还有就是要保他自己的权利，所以据这两条来看，那这个其他的都可以放弃了，这是就是原来还是多少还穿着衣服，现在就是这些遮羞布都可以撕掉了。因为什么呢？现在就是要保政权，就是要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嗯，
这个已经成为这个中共的首要任务了。所以呢，那么这个也是由于内外的这种挑战和压力，现在中国在国际上非常孤立。
嗯。
这个不但像这个美国和欧盟这些西方国家现在警惕中国的崛起，而且中美也面临着贸易战，甚至说贸易战已经开始，那么就像这个周边国家关系也很紧张。
嗯，
而甚至于朝鲜这样的小兄弟居然也不尿这个中国这个老大哥。
嗯，
现在中国这个处境在外就这样一个形象了，在内那么当然这个国内的矛盾非常的尖锐，随着这个社会两极分化和这个这种社会分配不公，那这些问题呢它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
嗯，
再有就是党内的矛盾，所以这一些导致一个后果，就是说只能往这条路上走，没有退路了。
嗯，
如果有但凡有一点放松，对权力有一点放松，就可能出现崩盘。
嗯，
那这种情况下只有一条道走到或者他们认为能走到亮，别人看可能会走到黑。
嗯，
那这个实际上邓小平时代的那一套他们认为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那么对于习近平执政第一个五年，眼看着党权在一天一天的扩大，这个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他认为，
这种趋势应该说从习近平上台之初就已经开始了。大家知道习近平一上台就设立了很多很多的小组，而由他本人来兼任这些小组的组长，这本身就意味着党权的扩大和政府权力的萎缩。
嗯，
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只是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他并没有担任政府的任何职务。
嗯，
那而这个国家主席呢，按照当年的这个1982年的这个宪法，实际上是个虚位的主席，他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比如说他有任免国务院总理的权利，但是对国务院的具体工作并不由他直接来领导。可是你现在设立的小组自己成了组长，那么实际上就把国务院的权力就给他架空了。因此从一开始，那么我们就看到的就是习近平就是在这个通过扩大党权的方法来那个压缩政府的权力。这也就是在一开始我们大家也都注意到嘛，在一开始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初，很多人沿袭过去所谓这个江朱体制，就是江泽民朱镕基，和后来的胡温体制，也就是胡锦涛温家宝这种说法，说成是个习李体制。可是后来很快大家就发现没有什么习李体制，李在这个体制中作用比原来的这个朱镕基总理和温家宝总理都要弱得多。
嗯，
所以后来倒是排政治局常委中排位第六的王岐山在其中作用更大，所以就当时就有了所谓习王体制之称。那么至少呢，习李体制这种说法从来就没有说开，这也就表明了从一开始大家就意识到那么习近平掌权的时代是个党权扩大的时代，是个政府权力这个萎缩的时代。
那么对于媒体就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大政改方案的报道呢，其中亲中的这媒体是高度的评价，把它看作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国家的另外一种尝试。对此 独立时评人士、历史学者张立凡他认为，
长期以来一直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说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到头了。
嗯，
而且呢，因为民主过度呢，导致这个做事没有效率，啊，受到这个比如说总统的权力受到国会的牵制，啊，受到这个媒体的监督的牵制等等等等。那现在呢，就是一直有人在说，啊，中国模式是最好的模式，甚至像福山这样的政治学家，可能也一度被这种观点所磨，所这个迷惑，所以跑到中国来看看。但是呢，先是现在来看，其实这套模式啊，就是说现在所谓的大政改，这而且连党带政一起改，它是要加强这个集权的这种一体化程度，
嗯，
啊，使党政更加不分。那这样的好处当然是这个有利于这个中共的集权，但是也有一方面呢，可能就是目前我以前谈到，我说这个党政两条体、两条线，但是纳税人呢负担的过重，就是因为它是加倍的这个负担。过去我们看其他西方国家，政党它不需要靠纳税人来养，啊，但是呢，中国这么多年来，自从中共建政以来，一直是纳税人来养党的系统。那现在来看呢，可能总有维持不下去的时候，就是你再征税，但是你的维稳成本太高，那么你的其他的相应的政府成本太高，那这个时候他可能靠这个所谓的大不治，来这个加强党政的一体化，提高它的效率，同时呢，它也降低那个政府的行政成本。但是这能不能成功是另一回事，
嗯，
因为从历史上看，有多次的这种政府的部委的合并，从毛时代、邓时代都有，然后2013年还搞过大不治改革，最后不是也是无疾而终嘛？就中共的这套官僚体制，他已经决定了这套东西啊，你改来改去，最后还是会变成原来的样子，成本一样一点不会低。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来看啊，它能不能成为一种模式？我觉得基本上来看，我对这种模式根本就不看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在星期一表示，2018年中国国防预算将增长8.1%。略微高于前两年的国防预算增幅。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军费增长已经引起了日本等邻国的担忧。他们说，面对中国日渐增长的军力，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这些个邻国可能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一报道，2018年中国国防支出将增加8.1%，达到1.1万亿元人民币，与去年相比增加了1.1个百分点。有分析指出，中国此举可能是对川普政府增加国防支出做出的回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第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继续强调强军的重要性。他说，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我们要以党在新时期的强军目标为引领，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当中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全面推进练兵备战的工作，坚决有力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张业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增加的投入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弥补过去投入的不足，主要用于更新武器装备，改善军人的生活待遇和基层部队的训练生活条件。他还特别强调说，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虽然中国强调自己的强军之路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因为中国近年来军力的增长以及在南中国海等地区的咄咄逼人的做法，亚洲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与防卫资深分析员何天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There is already an arms race underway because of China's assertive policies and the ongoing flashpoin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亚洲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了，因为中国的咄咄逼人的政策，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一些敏感地方，以及持续不断的台湾问题，亚洲地区有很多的不安，这些都迫使亚洲国家不得不购买新武器系统，并且扩军。
台湾、日本、越南以及美国等都强调，因为中国的军力增加，自己的安全环境受到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增加了自己的军费开支。一月份，川普政府公布新的国防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当成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在川普政府2019年的预算当中，美国国防开支的目标提高到7160亿美元，比2018年增加了7%。和田木还解释说，虽然中国的军费开支与美国相比只有1/4，但是考虑到美国是个全球力量，美国的军力是分散的，而中国的军力只集中在亚洲地区，因此中国在亚洲的力量很可怕。
Keep in mind that the U.S. military's responsibilities are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China's military is focused only on East Asia. So even though the U.S.
你得记住，美国的军事责任是全球性的，中国的军力只集中在东亚地区。即便是美国的国防开支比中国的大得多，美国能抽出来应对亚洲紧急状况的军力只占这个数字的很小部分。一旦台湾或是东中国海出现冲突，中国能够将自己所有的军力投入进来，因此是更可怕的力量。
艾立信是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重要智库，中国海事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他说，中国的军费增长幅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6.5%左右。他在自己的网站上写道，习近平让中国更加伟大的战略不仅是包括中国梦，更包括强军梦。他说，通过强军，中国国防支出的规模仅次于美国军费的总量，在全球排名第二。而且通过强军，中国已经成为现代史上舰船生产最大和最快的国家。从舰船的数量上来看，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海岸警卫队，还有海事民兵。中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常规导弹和巡航导弹部队。面对新的军事预算增长，星期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增长的军费时，他说，日本将敦促中国进一步透明化自己的国防政策。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岛田洋一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说，中国军队的开支不仅在增加，中国军队的质量也在提高，但是中国的现行体制更令人担忧。他说，中国是一个共产独裁的国家，现在的领导人的行事方式越来越像毛泽东，这样一个政权的本质是具有侵略性的，对区域国家来说担心是必要的。在中国此届人大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建议人大取消对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限制，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担任终身主席铺平了道路。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国防部今天，也就是3月6号呢，对中国今年军费将增加1%作出回应，指出中华民国无意跟中国大陆进行军备竞赛，但是台湾的军费将在 GDP 中按一定比例有所成长。有台湾学者指出，海峡两岸的军力极不对称，因此大陆军费的增长主要是针对美国和日本。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中国财政部5号向第13届全国人大会议提交审议的预算草案中，2018年中国的国防支出将增长8.1%，达到11069亿元人民币。2018年中国军费增加的幅度远高于去年的7%和2016年的7.6%。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称，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成长， 在相关的军费支出以及解放军相关的演训，台湾都在密切关注。他说，大陆公开的军费支出是台湾的16倍，但中华民国无意同中国大陆或周边的国家进行所谓的军备竞赛。
但是我们也必须，除了我们发展国防自主，不管是国际国造、国建国造，在这方面，未来能够呈现更多的这些优势，也希望，在未来，诚如这个总统，也在各项的会议当中，未来在我们 GDP 成长的按照一定的比例，在国防经费上面也会有所成长。
陈忠吉还表示，台湾未来也会通过相关的军售来满足防卫作战的需求，确保中华民国自身的安全，达到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目标。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教授说，面对中国大陆军费持续增加，台湾固守自己的建军备战方针，也密切关注中国大陆国防预算的成长可能对区域、对台湾构成的潜在的威胁。但是他指出，大陆军费增长主要是针对美国和日本，
但是他很多的这个军事上的准备啊，比如说过去常谈的反介入啦，包括海军啦、水下的武力的这个建设，很大程度他的假想敌我觉得还是以美国为主啊，甚至包括日本。他的建军的发展是早就超越应付台海可能发生局势的需求，他的这个视野是更多是走出去了区域上的，还有甚至是一种全球性的关注。
李大中教授说，尽管如此，台湾还是应该很谨慎地密切注意大陆的军力发展，同时台湾也在关注美国将如何看待大陆的强军之路。他说，在川普总统的任内，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以及2018年美国国防授权法中一些有关台湾的敏感性的条文，都意味着台湾和美国未来在军事和军购上潜在的合作，台湾可能变成美国制约中国军力崛起上要考量的筹码。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说，中国大陆军费增加基本上反映了大陆装备现代化的过程，包括苏-27除役后要购买新的歼-20战机，并且进口苏-35战机。他说，这些军购都会耗费大量的国防经费，但是他也指出，尽管中国军费看起来很高，但跟美国国防预算相比还差距很大。
大陆增加军费是有要缩小跟美国差距的这个味道，但是你说要跟美国相抗衡，或者说在太平洋地区争霸，以目前中国大陆军队的规模跟能力来看，还不到这个程度。
台湾国防部6号宣布，将在5月份举行汉光34号演习，6到9月实施兵种及军种联合作战训练。国防部的新闻稿说，2018年国军部队训练依敌情威胁及因应未来作战发展趋势，训练和演习的指导方针是战力互防、滨海决胜、滩岸歼敌。台湾的军事专家施孝伟说，台湾以目前的军事预算支出要跟大陆进行硬对抗或者军备竞赛，以目前台湾的能力来看几乎完全是不可能的，但尽管如此，台湾也不能完全不作为。
所以因此像军方来讲，他还需要扩展他的联合作战能力哈，发展网络的这个作战，提升电子战跟这个反电子战的这样一个能力。对，所以对于防守军来说的话，如何维持在作战状况下啊，通讯还有网络啊，这个畅通跟完整，以及包括能够甚至于能够达到一定的这个反制的作战的这个能力，或甚至于在一些这个目前的战机的这个研发上面，或者说是不对称武器的开发上啊，各东西对台湾来说其实都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
李大中教授说，台湾军方近年来一直在强化不对称战力的建设，包括资讯战和各种各样的导弹研发等，在一些武器装备方面做出一些相对应的因应。从不对称的角度看，在面对比台湾军力强大很多可能的解放军的威胁下，如何去创造台湾的优势。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项新的世界毒品报告显示，从墨西哥进口到美国的海洛因和芬太尼的数量正在上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在墨西哥表示，全球的毒品使用量有显著增长。他还特别提到南美种植和非法输出输入违禁药品的问题。
报告显示，南美许多国家都和墨西哥一样收获罂粟，他们被运送到美国的数量显著增长。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也被探测到进入了美国，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些药品的合成物正在被非法出口。
墨西哥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打击毒品走私。去年墨西哥各地记录在案的谋杀事件超过25000起，同时贩毒团伙不断分裂，变成更小更暴力的团伙。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新闻永远滚动，获取美国之音新闻，弹指之间，随手可得。美国之音登场 Google Currents， 在 Google Currents 搜索订阅美国之音，获取美国之音多媒体新闻，不管在线离线，既迅速又方便。现在就在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下载 Google Currents 应用程序。详情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由齐志峰编辑，张燕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跟其他地理区域相比，亚太地区对美国未来的重要性日益明显。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尚最近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这个地区有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 GDP 占世界 GDP 总量的三分之一，更值得称道的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都在这个地区。董云尚说，但是亚太地区也存在非常现实的安全与经济挑战，包括朝鲜咄咄逼人的威胁，威权中国的崛起，以及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蔓延。来自朝鲜的威胁持续增强，地区紧张和极端主义都在增长。他说，民主、政府治理和人权的倒退，以及腐败的恶化，这些也都在危害一些国家的稳定和增长的前景。如果缺乏强有力和果断的领导层，这些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川普总统行政当局决心完成这项任务。为了回应金正恩发展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的企图，美国向朝鲜发起了最大压力强力外交行动和经济制裁。美国在全球的许多盟友也都这样做，限制或者终止与朝鲜的外交活动，断绝所有贸易联系，并且对朝鲜实施或者加强经济制裁。我们还向中国清楚地表明，希望建立富有成果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管控和解决分歧。但是我们不会容忍在亚洲取代美国的任何企图，也不会容忍逼迫或者欺侮该地区国家的企图。最后，我们将继续跟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促进高标准和公平贸易，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架构。国务院代理驻青董云尚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本届行政当局通过印太战略正在努力扩大和深化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关系，确保地区国家得到支持自行决策。他说，美国是太平洋大国，并将致力于这个地区的成功。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